刚才行印这个文字上是说过了，我这个关于这个圆融法的讲义里面引用一段话呀，我要提出来说明。啊，圆融法的讲义论卷是24卷，这个地方的页码呀，总页码是1547，就是1547页这个地方，它的讲义注解这个。话理不住，怨怨密集，家常发散，气消融奏，日夜相待，成无觉悟这一段，他在这个讲义的第三行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啊，他说怨怨密集者为念念千变，秘密推移，表其由甚，永为之众相。接下来，他引用了一段话说。庄子寓于夜缺覆舟，夜缺覆舟，这个字啊怎么念我不晓得。如果是客家话，靠，压靠覆舟，压靠覆舟，啊，夜缺覆舟，啊，庄子寓于夜缺覆舟，啊，正持密集之意，但。彼谓造化此言行运也，他这一段话呀是抄郑迈的，郑迈的原文就是这样。郑迈说密集者表其众是允为也，庄子亦于夜缺覆舟，正是密集之意，但彼谓造化此言行运也。我觉得讲义因这一段注解呀非常的奇怪，写注解这样的抄法呀我是不赞成的。我要请问注解的把经文的注出来是要人看懂还是要人看不懂？如果说我注解用意是要把经文让人看着注解能懂的话，他这段话谁懂啊？如果你不去读庄子怎么知道这段话？就是读过庄子也未必就懂了啊。而在郑迈这样说呀，在郑迈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为什么？在郑迈那个时候啊，一般读书人啊，如果会看这个郑迈书啊，可能差不多都看过庄子了吧。啊，庄子这一部书啊，它有内编外编，内编有7编呢、啊。第一是《逍遥游》，第二《题物论》，第三《阳春图》，第四《人间世》，第五《再重复》，第六《大宗师》啊。这个第六《大宗师》就是第二卷，第六《大宗师》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但是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写说夜缺覆舟。啊，你这里只用夜缺覆舟这4个字来代表庄子的原文呢、啊、不懂的。庄子原文怎么写呢？那么这个大宗师文字很长，不能通通引用出来。他这一段这段关于这个夜缺覆舟的这个话的引用的地方啊，是出在这个大宗师这个文字里面有一段这样说，长舟一缺，就那个缺靠就是游身在这个水坑里面，人家看不到的啊。长山一贼，为之故矣。然而夜半游历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原文就这么长啊。他说长舟一圈，同天的舟就是船啊。船是什么船呢？古代差不多往往这个普通水月的交通啊，是一种独木船，小船啊，那一种小船有力的人背在背上就可以带着走的。所以如果你在晚上
这个小舟我不带回去，我省得麻烦，我就藏起来。
藏在哪里啊？藏在这个深缺的地方，人家看不到的，有水的地方，放在哪里啊？
那么这个天地间是长山一贼，这个话与此没关系，不必讲。这样好像很坚固了吗？
不会被人拿走吧？
可是，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 如果有利的人知道你的舟、你的小船藏在那个雀里面啊，等到半夜的时候啊，他跑进去，用背啊就把这个船覆之而走了，把他带走了。昧着不知也，你藏着人还没在家呢，明天回来还不知道呢。我们北部啊，客家人海风话有这么一个玩笑话，有一个人种田啊，那么田呢、啊，这个谷子过起来的时候，那个谷子就在田里晒啊，弄个平地这个在田里晒，晚上就把谷子堆起来呀、啊，啊，派一个人在看看谷子在哪里睡，可是这个人太好睡了。睡到半夜的时候啊，他这个临时的床啊，啊，他说躺在那睡啊，因为是夏天很热嘛，也不盖被啊，啊，这个人呢、啊、正在睡得好睡的时候啊，那个人要开他的玩笑了，就把他的头发剃光了，剃光了，然连床啊把他抬走了，抬到已经理好的田的那个地方去啊，而且呢他醒来一摸，哎，头发都剃光了，他说那里头光乖乖。唔是很矮啊，唔很矮，国开走天有啥来，懂吗？睡到天上，头发被人剃掉了，还不要紧啊，谷子又被挑走了，田也理好了，田理好他还不知道，实际上是把他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抬到人家理好的田去，实际上也没有偷他的，是开他的玩笑。就这种情况还差不多，就这么好笑。这种事情您就是在这个注解上写出了，月缺覆舟，庄子寓意月缺覆舟。现代人有几个人去看庄子啊？现代人讲楞严经讲到这里，我不晓得他怎么讲，有没有把这一段话把这个原文把它搬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写注解用这种方式啊是不妥当。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正脉的文字比较深奥，普通人不容易懂，还有很多比较容易懂的，例如灌顶啊很详细啊，就执掌啊讲得很简单，他为什么不用啊？或是人家在这个执掌里面都不用这个话，
执掌都不引用这个庄子这个原文，
所以他这个说法啊，这种的
抄写方式，我实在是不赞成。
我觉得像这类话呀，是不该在这种地方把它搬出来的。
所以，因为我相信看讲义的人必定很多啊，我如果没有去下功夫，我不晓得他们能不能懂得这一段话啊。这是我引出来呀、啊，做给诸位做参考。我不能说的太多。接下去是适应的文字更不好了解，我只能简单笑问。又你心明瞻不遥处，明恒常则，以身不出见闻觉知。
还有，你最精明的地方是什么？适应，心理作用，主作用的八识，尤其第八欧拉耶识，
它是瞻而不动的，
瞻是静，
它是静，没有这个动向啊，所以不摇，摇是摇动，它不会摇动。可是，一般人往往就把这个看作恒常的，
前面在行印里面就在适应的这个实际里面就曾说过的。
实际上，人嘛，在身体不出见闻觉知。
只能在见闻觉知里面表现出它的这个适应的作用，眼睛能见，
耳朵能闻，鼻子能嗅，舌头能尝，身体能触，
这个意能知，就见闻觉知包含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这个境界你不过只在这个六根门头表现出来能见能闻的那种作用，让你知道这个适应的这个作用而已。
若实经真那、不用希望。如果实在是真正的这个最精微的真心离体的话，就不能够容纳这个习气妄想在里面。
可是 我们这个第八欧拉耶识里面呢，容纳的种子妄想太多了。下面拿个比方说，和印尼的成一四年度一起物，经历年岁一望俱无，以后忽然幅度前移，记忆完然，成不一世。这个比方，为什么何因？为什么你们大家如果在从前七年，
就从前啊，就这一生的几年前、十年前、
几十年前啊，看见一个很奇异的东西、奇怪的物品啊，经历过不晓得多少年、多少岁啊，久了也不会去回忆它，也不会去想它。意也没有了，根本把它整个忘掉了，连忘掉的忘也没有了，所以叫做一忘俱无。啊，可是很奇怪啊，过了这么几十年以后，我们忽然之间幅度前移，重复再看到前面的那种奇异之物，又再看到了。可是这个时候，你一看到记忆宛然，马上就想出来，哦，我在某时某日我曾看到啊，并没有遗失啊。这就显示我们第八欧赖耶识里面，他藏着这些啊记忆力的这个啊保持看过的这个镜头啊，太多太多，啊，不敢说什么奇异物了，说人好了，我自己本人，我14岁啊，跟我的母亲到我的这个三舅家里去，我的三舅的长子结婚。啊，那个时候他20多岁啊，那么参加他的这个婚礼，那是第一次见到我那一位这个表哥，啊，看过之后啊，以后大概十几年的中间曾去过他家两次，可是那两次都没有看到我那一位这个表哥，那么一直很奇怪的，在大概是5、6年前呢，他突然之间在我这个地方出现了。我已经好像是
大概是69还是70岁哪一年他才来。
哎，来呀，我一见面他就问我，你姓艾吗？
我艾是才想不出来哟。
慢慢一想一想，这是某表哥啊，
那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7、78岁了
啊，已经很老了。
这一看为什么会想出来呢？因为他的脸相大概跟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走样很多
啊，虽然有很多皱纹啊，可是已经能够看出他当时的那种情况，而且讲话的声音也没有变啊，这一下子我认出来了啊，就是某人。哎，这个还不错啊，5、6十年没有看到还能认出来，
这不是就记忆长新吗？
那我已经可以说是整个把它忘掉了，
可是这个时候它一出现我看出来了
啊，这就显示我们第八欧赖耶识里面隐藏着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东西
啊。这次经了占卜摇中念念受熏，又何愁算呢？
就这样子可以知道最精细最明了粘而不动不摇的这个中间的地方欧赖耶识中，念念受外边的各种情况的讯息啊，你哪里有去筹算过
算有多少啊，你一天到晚看的事情有多少啊，说经验有多少啊，80田中有多少这类的东西呀、
筹算过吗？
没有，谁也没有去算。
欧赖当时此张飞针如急流水呀、望如田径，流急不见非是无流啊。佛陀欧赖说，你应当要知道啊，
这个你认为第八欧赖耶识的这个占定的情况不是真心啊，还是在望，这是站在望的一边在说啊，好像急流还流得很急的水啊，这个水流得很急，远看去啊好像没有流，望如田径，远看去
看这个水啊，好像很恬静，恬静就是静下来，好像没有动，
实际上是在流啊，
流即不见，非是无流，是流得很急，而你看不出来，不是没有流。
北部啊，
投奔进去三珠湖附近啊、好像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地名叫做水无流，水毛流，水毛流啊、看起来那个水是颠颠的静静的，好像没有流，实际上它是在流的，因为它不是死水呀、啊、里面有鱼呀 啊都可以看出这个鱼在游啊，如果是死水的话情况不一样，可是这个水是有流，可是看不出它的流，所以叫做水毛流，水毛流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流即不见，非是无流，若非响缘呢、啊、你所忘记，那你这个地包欧莱斯如果不是众响的根源的话，怎么能够啊接触这么许许多多的希望的奇迹啊，您是能够的意思，怎么能够接触这么许许多多的希望的奇迹啊，非如六根复用开合，此之妄想无实的灭。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灭掉这个地包莱斯的这些种子呢，这些奇迹啊，必定要等到六根复用开合，就是试验破了，试验破了这个六根啊可以互相通用，眼能看，也能听，也能闻，也能尝，也能知，耳也一样，意也一样，这样的六用都互相开合了，那这些妄想才会灭掉。意思就是说等到试验破了啊，这些妄想才能够灭掉啊，所以如果没有到六根复用开合的境界，地包呢是没有把它啊这个破消失，没有破失应，你要想把这个妄想灭掉，无实的灭。所以应当看到这里要知道，不是说只有响应才有响，注意听啊、哦、不是说只是响应才有响，行也有想，事也有想，行的想是思，思思心所的功用，行的想的思更细，所以我们平常不容易觉得啊，但是这种思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得到，思的想啊更细，根本就超出思的境界，所以这个思照样有想啊。你看前面的行印实境啊，跟这个试印实境的文字就可以知道啊，都是说出这个想的情况来，他们不是没有想，所以还没有破试印之前都有想，要必定要等到试印破了之后啊，然后啊才能没有想，也就是说等到试印破了也能够把这个三界内的见识惑破，那个时候妄想才会整个消灭啊。故您现在见闻觉知中断习集啊，这沾了内妄相虚无啊，第五颠倒维系金祥，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众生的这妄想都在这种情况中，在哪里啊？在表现出来，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最现在最能够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这个中间串是串合啊，串合所有的习气，即是即为，很细的意思啊。在中间有很细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啊。
这沾了就是指地盘，我来要吃。是把地包的是很干净寥寥长之的境界之内，是
妄相，妄是是无，相是是有，是有是无的这种希望的境界里啊，叫做虚无的妄想，所以叫做第五颠倒维系心想，众生颠倒认为是实，实际上还是在妄想之中，最维系最精细最精密的妄想
啊，这是第五试验，试验的文字不好了解，能懂多少算多少，
进一步参考各家的注解，或者啊还能了解一些，因为单凭文字上的说明啊还是不够的，因为也没有办法整个用文字来啊音乐文字表达，所以毕竟要自己下功夫去多读几遍 多看才会体会啊。
欧南是无受厌无妄想称，
这无印呢、啊、有的时候叫无起运，无起运
啊，这个无受运就是有受才有色想行识，
没有受其他都不可得啊，所以这是无种妄想而成就的。
前面这五蕴通通都是妄想，
如今欲知因界浅深，为色一
空，是色边际，为处其离，
是受边际，为寂一妄，是想边际，为灭一生，
是行边际，沾入何沾，
归是边际。这是说明这个无蕴的这个界限，无蕴各个有它的界限。
这也是我呢说问的，本来在问法里面是第三，这第二就先朝鲜先说，你要知道因界浅深，这个因字啊，
有些注解认为就是无蕴的蕴字
啊，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要知道无蕴的境界浅深，
啊，这无蕴的界限浅深呢，啊，它各个有它的境界，所以叫做因界浅深，
啊，为色一空，是色的边际，
只有这个色法跟空是色的边际，
边是边岸，即是界限，
啊。意思就是说
色跟空啊
是属于色法的边际，你不要只看到那个色，色如果没有空显不出来的，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虚空，色法怎么能够显得出来呀？
如果这个物质里面没有这个空，
我们的桌子凳子摆在哪里呀？
人坐在哪里呀？
所以色跟空啊，所以空叫做空一显色，
空还是色啊，能体会到色
比较浅，
能体会到空一显色的空
那就比较深，
所以色跟空
啊，这个色跟空啊就是色的边际
啊，单知道色法
那是色法的浅的边际，
能知道色法之中不离空，
那是空的色法的深的边际比较深啊，所以浅深就这样子分
啊，差不多五种的浅深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方式啊，
可以把它分得出来。
为处即离是受边际，
处接触，
我们身体不去接触东西，
您知道受到什么吗？啊、
哦，例如说你坐的站着，现在坐的好坐软，
那就表示坐得很舒服，那是顺受。
如果是坐的硬板凳，坐久了乳都觉得痛，
啊，那就是比较苦恼，
那一种的处就是苦受。啊，
如果坐的平常无所谓苦乐，啊，那就是舍受。不苦不乐受啊，
所以有接触境界
那是受的边际
啊，但是触久了必定会离呀、
啊、例如说坐在这里听经，不是整天坐在这里呀、
啊、有时间性，等到经讲好了
结束了下课了，那么个人就离开了，
所以必定有离，有触必定有离，
单知道触的界分
那是浅的受的边际，能了解离的边离的情况
啊，离的受的情况就是不苦不乐，这种的舍受边际你能体悟得到，那就是比较深的边际啊，就是这个受的浅深
啊，它的界限情况。为寂一妄
是想边际，
我们心里记得什么事情，
忘掉什么事情啊，
例如有一天某人交代我做一件什么事情
啊，我一直记得这个事情，
我必定要把它做好啊，老是记住，那就是记，
这个记
靠什么？靠想啊， 靠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想，老是想着这个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啊，那就是记。哎，如果你不记它，忘掉了，没记，忘掉了，忘掉了，那就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忘掉，
或者是不在意的
心不在焉的忘掉。
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忘掉，
那这个忘掉也是属于想的边际，没有想就没有什么好记好忘啊，有想才会有记有忘啊。你想了什么事情，然后记这个事情啊，忘掉什么事情啊，所以这是属于想的边际界限啊，必定是有的记有的想啊。然后如果记久了会忘掉忘失的情况那么这个记一忘就是属于想的边际唯灭一生是行边际，这个行念是行生生灭灭，这个比较细用不着细讲它生生灭灭不停的，例如说家常发生气消融皱，这都是生生灭灭的情况生是属于浅的边际，灭是属于深的边际，沾入何沾归是边际，沾入就是合与适应跟适应完全相合叫做何沾，这是归适的边际，这个更细，不是我们凡心所能体悟得了。
这是大夫阿难所问的这个五蕴的这个边际界限浅深的情况
此五蕴缘重叠升起，声音是由灭从摄除，
理的顿悟，
顿悟便消，是非顿除，因此理定。
这是大夫阿难所问的，这五蕴呢，如果有升起的话，从什么地方升起，灭的时候要从什么地方把它灭除这五蕴的根源就是摄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间缘
它是重叠而升起的，生
如果有生的话是先有，从内到外是先有，如果说灭的话从色先除，
这个情况好像我们穿衣服穿衣服必定从内到外
里面的第一层衣服就是适应，
二三四五就是这个形象受色所以声音是有，实际上我们众生啊无始界来一向就是如此的并没有声可得，可是假定有声的话声音是有
现在要灭除要恢复本源呢，
灭从色除，
先把这个色法先灭掉，然后
例如说就是
先破色蕴，其次破受蕴，然后想
行识，
就像脱衣服从外到内
脱第五件，
然后脱第四第三第二，然后脱最后的适应的最后一件所以叫做声音是由灭从色愁
灭从色愁这就可以知道破惑的时候只有这么五个阶段色受想行识
五个阶段，理的证悟圣悟并消，
理可以顿时开悟
所以顿悟虽同佛
顿时可以开悟
成你开悟的时候所有的所知障的问题整个都跟着是消失了
是非顿除因此理性，这个事实上这个事如果是在事项上
不可能顿时是消除不能顿时消除
那就是说明
你必定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才能把这个该消除的消除掉，就是说破的时候
先从生运开始
一重一重的慢慢的因次第而进，
这个话这个有一部注解叫做宝镜书，
宝镜书里面的比方说得很好，
他说什么叫做顿悟渐除的意义呢，
他说好像大海
的大风浪顿时止息，那叫做顿悟 但是这个浪要慢慢的渐除，那就是渐
啊，就是是非顿除，就是慢慢渐渐开悟啊，一步一步呢来消失啊，好像婴儿小孩子猪肝顿生，六肝同时具足，生下来六肝就具足，这是顿悟啊，力量慢慢被足，那就是渐除啊，好像太阳顿时出来了，那是顿悟，霜露慢慢消失了，那就是渐除，好像这个竹子。竹笋呢？竹笋一下生长起来，长得很快，就跟这个母竹一样长啊！那是顿悟啊！枝叶慢慢分布，慢慢长大，那就是渐熟啊！所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知道怎么顿悟，怎么渐熟啊！理可以顿时开悟，可是思想上的烦恼，必定要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是非顿足啊！要次第而进，修行有理有事啊，理有始是贤，是得理章啊，必定如此。要事理兼济，事理兼顾，不能单偏于一边。我以是你解不精结，何所不明？在此询问，这是佛呀，责备阿难，你这么又啊。把我前面讲的话又忘掉了，我不是在前面已经开始过你解剖金阶吗？各位还记得解剖金阶的故事吗？这经文在第五卷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这个解波罗天所奉的华经，就是一条长的手经啊，解波罗天就是这个十分天夜摩天啊，夜摩天的天人供养佛一条这个法经啊，那么佛打了六个结啊，佛打了六个结啊，就问阿难啊，就是这样子啊，打了这么六个结，但是六个结，这个六个结是比这个六根啊，这个六根呢、啊，我们既然有这个六根，除的时候啊，它是慢慢来的，所以太虚大师在这个策论里面。画了这么一个图，横看竖看两种方式，横看就是六劫，就是六根，竖看呢、啊、就不能看这个六劫，竖看就是看成我这个前面经文已经说过啊，先破这个我执啊，先破的我执，先人空，这是一个阶段，然后破法执是第二个阶段，然后我法二执的空也同时具空，那是第三个阶段，所以在破惑的时候啊，是三个阶段而已，而就是在这里越五蕴啊，所以深渊是由灭同摄除，也只有五个阶段而已，所以有些注家把它分成六阶，什么动静根觉空灭六阶，这个是不正确的，这是他自己建立的名称，在所有的教理名相里面不曾看过有这么一种名相啊，所以经文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不明白在这里还要再询问呢？实际上阿难并不是为他自己而问，他是为众生问，不问不行啊，不问众生不了解啊，所以这个道理本来应当还要进一步说明，或者我们时间不够啊，如果你进一步要求了解，最好啊看这个太虚大师的社论研究啊，那里面讲到这个第五卷关于这个这一段文的这个解波罗经的这一种文字啊，再去求帮助了解啊，然后最后总结说，你应这样子妄想根源心的开通，传至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失希望，深愿自生，知由涅槃，不念三界。经文到这里啊，正中分，经中分就完毕啊。你指阿难，应当要将这个妄想的总根源，就是啊这个五蕴啊，使心的开通，如法把这个五蕴皆空，都把五蕴破除啊，把这个道理啊传达到未来，开始将来末法的众生。我们都是末法众生啊，佛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啊，到了这个末法之中啊，所有要修行的人，诸修行者
有心想要修行的，认识希望，认识这个无蕴的希望情况，深深远离这个自伤，只有涅槃而不念三界，知道这又究竟涅槃啊，对于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呀、啊，不再加以留恋。到这里，经中分就说完，后边经一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一次，就把经文讲完。经一分，你看文字一点点啊，我要讲两节课的原因啊，因为后边我还附有大意，要做一个简单说明。因为在各种的原因啊。我不得已必定需要用这种方式，等到下次这个下一周啊就把这个经文讲完。那么其他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我到那个时候有时间我会随地跟大家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